您好，祝您平安。在讲了诫命之后，我们要进到另一个伦理神学的课题，就是圣事。
神父，圣事不是信理神学研究的课题吗？
不错，信理神学也研究圣事，但是那是从信理的角度去研究，这里是由伦理的角度来探讨。所以在这一课《圣事概论》里，我们先来看看圣事与伦理生活有什么关系。现在请打开张希贤神父的《伦理神学纲要》第313页，请修女给我们念470号号码。
好的。人为达到超性的最高目的，非在现世度超性的道德生活不可。为度超性生活，必须用超性方法，这是极显明的道理。宠爱的圣事就是无主耶稣为协助我们度超性生活设立的方法，付给宠爱以提高人的地位，付给宠幼使人有度超性生活的能力，即以天主义子的资格来认识、仰望、爱慕、赞美、亲崇、侍奉天主。神父，这里说的超性的最高目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超性的道德生活呢？
所谓超性，是说超过人的本性，靠人自己的能力是绝无可能的。而超性的最高目的是说，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分享天主的内在生活的幸福喜乐。就如《若望福音》17章21到26节，耶稣为我们祈祷时说的：
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就如你父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就如我们原是一体一样，我在他们内，你在我内，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，我也在他们内。
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，人必须有超性生命，这超性生命就是基督对尼科德摩说的《若望福音》3章3和5节，基督说：
人除非由上而生，不能进到天主的国；人除非由水及圣神而生，不能进入天主的国。
由圣神再生，就是张神父书中说的天主义子的资格。当人有了新生命，也就是有了天主自己的生命，有了父所赐予的圣神时，才称为天主的义子。这就是信理神学说的成义。因此张神父特别引用托利腾大公会议的话说，一切真正的义德由圣事开始，由圣事滋长，偶尔丧失还是由圣事恢复。至于什么是圣事，请看314页。修女，请您念圣事的定义。
好的。圣事是无主耶稣亲历的有形礼仪，借以象征并付给无形的圣宠。为此圣事更好译为宠积。圣事的本质是一种有形可见的礼仪，如洗涤、覆手、覆油等。圣事的设立者是天主耶稣，因为只有天主能将负圣宠的能力交给一个有形的事物。圣事不仅是圣宠的标记，而且是付给圣宠的原因。圣事的目的是产生滋养、恢复人的超性生活。
刚刚念的是圣事的定义。在圣事的数目方面，书上说，圣事不多不少，只有七件：圣喜、监正、圣体、告解、忠父、神品、婚姻。现行的教会法典中，圣事的名字改变了几个，因此中文的译名也随着改了。
神父，比方说哪几件圣事的名字改了呢？
教会法典第842条称圣喜圣事，仍然是老的译名。但是849到878条专讲圣喜圣事时，却一直以洗礼圣事为名。不过这里为了避免和书上名字混乱，下面我们还是用圣喜圣事这个名字。此外，告解圣事改称为忏悔圣事，忠父改为病人夫由圣事，神品改为圣治圣事。圣治的治是秩序的治。这样用新的译名来说，圣事有七件，就是圣喜、监正、圣体、忏悔、病人复由、圣治、婚姻。
神父，听说过入门圣事这个名字，什么是入门圣事呢？
教会法典第842条第二项说，圣喜、监正和圣体圣事彼此密切结合，共同成为度基督信徒完整生活所需要的入门圣事。由这段话我们可以说，还没有领过喜的外教人就不能领别的圣事。同一条第一项也说，凡未领喜的人不能有效地领受其他圣事。所以圣喜圣事就是入门圣事。
神父，领圣事有什么效果呢？
这是所谓的圣事的效力。现在请修女给我们念第315页473号圣事的效力好吗？
好的。圣事的效力即圣事所负的恩宠，共分三类。第一类是七件圣事相同的，就是宠爱、超性之德、圣神七恩。第二类是每件圣事特有的，就是所谓圣事的本圣宠，按每件圣事的性质及领受者需要，赋予特别的宠佑或获得此等圣佑的名义。第三类是圣喜、监正、圣治三件圣事独有的，就是不能消灭的神印。这三件圣事因为赋予神印，不能重领。
好，谢谢修女。这里我要解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有效的和合法的。
神父，什么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呢？
所谓有效的就是生出效力的意思，而能生出效力必须满足某些条件，在行那些礼规行动时才能生出效力，这是有效的。而合法的是指虽然某些礼规行动司铎做了一定产生效力，但是法律禁止这位司铎去做，因此如果他被命做了，圣事有效但不合法。
神父，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是有效的但是不合法的好吗？
好的。比方说一位还俗结婚的司铎献弥撒，这是不许可的，不合法的。可是他如果祝圣饼酒，饼酒就成了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善意的人领了，圣事的效力在他身上就发生效力。虽然那位司铎可能因此犯了重罪，但是他的行为是有效的， 可是是不合法的。
神父，这么说，确切知道什么是有效的和合法的是很重要的事喽。
的确是这样，因为圣事的效力和我们极其宝贵的超性生命有关，也就是关系着我们能不能分享天主的生命。因此，研读圣事法律，圣事的有效条件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应该100%的正确了解，应该非常小心地遵守。
神父，什么是圣事有效的条件呢？
这是圣事的因素的问题。我们看课本第317页，请修女念475号。
好的。圣事既为有形的礼仪，亦如有形的物体，是由两种内在的因素组成，一是质，一是形。质是静的，形是动的，形给质以象征的能力。质普通是一种物体，如水、油等，或是一种行为，如覆手、洗、擦等。形普通是一种言辞，或是一种表示，如我洗耳，或点头示意等。质和形又有远近之别，物体和言辞本身是远质与远形。物体的使用及言辞的念诵是静止与静行。
好，谢谢。所以圣事的因素包括质和形两种。接下来来看圣事因素的有效条件，就是因素必须是有形的，因素必须是完整的，必须是结合的。最后，因素的结合必须由一个人执行。有了以上这四个条件，圣事才是有效的。关于第一个有效条件，因素必须是有形的，请看476号。
圣事是有形的标记，那么其所组成的内在因素当然也需有形的。所谓有形，即是五官能感觉的意思。例如复喜，念复喜经文必须出声，至少自己能够听见。倘若心念而不口念，复喜一定无效。
第二个有效条件是必须完整的，请继续念。
圣事所以有父圣宠的能力，全是由于无主耶稣的制定。假使不用制定的旨与行，就不是耶稣立定的圣事，就不能付给圣宠。例如用酒复喜，或复喜时说我赦你的罪，这样复喜一定无效。
除了完整的旨和行之外，第三个有效条件是质和形的结合，请念下面一段。
质与形结合起来，才成一个有形的物体。同样，圣事的因素也必须结合起来，才成一个有形的标记。如复喜时，一面倒水，一面诵经。
最后一个有效条件是，因素的结合必须由一个人执行。换句话说，不能两个人分开来做。请念下面一段。
理由是结合圣事的因素，乃是代表无主耶稣完成圣事的行为。无主耶稣只有一位，他的行为也应是一个。若两人合作，一人倒水，另一人念经，则是两个行为，不能代表耶稣的行为了。
以上概括地介绍了圣事的有效条件。至于每件圣事有效的条件， 以后在讲到每件圣事时会详细的解释。对这些条件不要过分的谨慎，也不能马马虎虎，因为缺了一个有效的条件，圣事就等于没有发生。
神父，听您这么说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每件圣事的有效条件了。
是啊，比方男女教友结婚，缺了某一个有效条件，这对男女行了婚礼后仍然不是夫妻，婚姻圣事不存在，所以做司铎的不能不小心。
神父，那什么是圣事的合法条件呢？
就是说按照那样行圣事，法律及良心前没有过失，但是故意的能守而不守合法条件就是犯罪。合法的条件在课本320页，请念第一个因素合法的条件。
好的，一，因素必须具备一切有效的条件，为了对圣事应有的尊敬，常应注意使圣事有效，缺少必要条件则绝对不许施行，若条件不够确定，仅在必要时方得实行，且在实行时应加适宜的条件。
第二个合法条件是必须完整无缺，第三个是必须确定，请继续念。
二，除不得以外，连非属内容的变更亦应避免，所以因素的增减、改换、颠倒、间断以及不正确的读法均在禁止之列。三，因素必须是确定的，理由是用不确定的因素施行圣事是冒无效的危险，为了圣事的尊严、领受者及公共的利益以及听从天主的义务，必须使用确定的因素，不然则犯亵圣的大罪。不过因素的确定性不必是绝对的，有伦理的确定性即可。
好，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讲到这里了，以后再讲每件圣事时，关于这些条件都还会再加详细的讲解，下一课见。